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Hello，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财通资管对话权益投研终身贷系列的直播第二场，我是主持人肖师弟。那其实最近我们医药板块不乏亮点，像全球创新药、医疗科技持续演绎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国内医药行业呢，经历的政策、业绩与估值的多重筑底，新一轮的周期信号也在逐渐显现。那从创新药后 BD 时代到一个上游产业链，从非药机会到 AI 加医疗，医药的下一个爆点究竟在哪里？今天直播的嘉宾呢，是我们财通资管权益公募投资二部基金经理王新元。他呢，长期研究我们这个医药行业，对产业的上下游有一个深入的一个洞察。目前呢，也管理着多支医药主题基金，也是我们投研终身贷的一个代表人之一啊。那接下来请他来聊一聊我们这个2026年医药配置主线与实战框架。今天嘉宾交流的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任何的投资建议，投资者需自行承担任何的投资风险和后果，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请我新元总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财通资管医药基金经理王新元。
那新元总啊，其实从去年10月中旬开始管理医药主题基金，去年的年底呢，到今年年初这几个月，其实医药行业是经历了一个阶段性的逆风期。那您是采取了怎样的一个配置思路和应对的策略呢？
其实从去年九月到现在将近七个多月的时间，医药内部创新药等赛道一直在经历一个震荡回调的阶段，核心原因还是因为去年创新药等赛道经历了较大的涨幅和预期演绎，所以呢，我们需要一段时间进行估值消化和预期的重塑。叠加这一段时间，外部的很多板块热点比较多，所以医药行业一直处于资金净流出的状态，现在整个医药板块应该是处于全行业低配的一个状态。但是回到基本面的角度，我们从基本面来看，医药行业的产业趋势没有变化，尤其是创新药产业链相关的趋势甚至还在持续的加强。我们看到药监局发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创新药的 BD 金额已经超过了去年上半年， 今年以来，我们观测到一级市场的投融资数据还在持续的回暖，所以可以说今年以来，医药某些细分板块的股价走势和基本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所以这也给了我们一些低位布局的机会。那落实到具体的这个投资思路上来看，因为去年这个创新药 BD 的交易说实话演绎的比较极致，所以我们今年更加强调胜率和赔率的一个平衡。所以基于这个啊，我们今年核心看好的一个是创新药赛道，一个是创新药产业链，再者还有一些医药新科技，我们也给予了少量的仓位进行布局。
嗯，那其实从历史上看，影响我们这个医药行业的产业周期和市场行情的这个核心因素有什么？从这些因素上来看，那当前这个医药行业的这个投资价值又如何呢？
其实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医药行业经历了四轮非常清晰的产业周期。其实医药行业的发展方向本质上是由三股力量形成的一个矢量决定的，这三股力量就是支付、需求还有供给。过去我们十多年间看到的所有的这些二级市场板块的轮动，背后也都是这三股力量互相博弈形成的产业趋势的轮动导致的。比如说2009年到2014年这一个阶段是医保支付端扩容，我们看到了化学仿制药还有中药注射剂等迎来了红利期。那2014年之后，支付端开始收紧，供给端开始大繁荣，差异化需求同时崛起。那这一阶段是 Me Too 创新药，这个消费还有创新医疗器械百花齐放。到了2020年，我们看到需求端迎来了出海的气息，那中国企业在这一个阶段加速融入全球的产业链，像 CXO 还有部分医疗器械是显著受益的。到了2025年，创新药其实是迎来了三个要素共振的一个行情。那站在现在这个时间往后看，怎么看未来，怎么看医药长期的一个成长逻辑和投资价值呢？我们还是从这三个维度来看。首先在这个支付端，可以肯定的是国内医保支付肯定是会持续收紧的，但是好消息是商保以及创新药的 BD 为这个支付端打开了新的窗口。那从供给端来看，比如创新药行业我们看到持续有新的适应症、新的技术平台不断的落地，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的产业优势也在不断的加强。另外像以 AI 医疗还有脑机接口为代表的医药新科技也在加速产业化，并且诞生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这些都为供给端带来了很好的机会。那最后是这个需求端，这个人口的老龄化趋势肯定是在持续深化的。另外对于医药行业非常特殊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源源不断的供给端的创新也创造了很多新的需求。所以说整体来看，现在医药行业就处于一个这个多重变化啊，多重增量共振的一个阶段，这些都为未来中长期医药行业的投资机会带来了潜在的可能。
嗯，那能不能请我们新源总来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整体的这个医药的投资框架和体系？
我的投资框架主要分成四个维度，包括产业、公司、股票还有组合这四个维度。那从产业维度来看的话，刚刚我们也讲过，就是医药二级市场的板块轮动背后本质上都是产业周期的演绎。那其实产业周期的演绎全都是有迹可循的，我们会通过自己的一套三要素模型来前瞻性的判断每一个细分板块景气度的变化，进而能够盯紧各个细分板块具体的开始轮动的时间。那第二个就是从这个公司维度，我们会选出那些长期基本面扎实靠谱的公司构成我们的股票池，并且进行长期的跟踪。那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最早的去发现那些产品周期、研发周期、管理周期等等多周期共振的公司。那第三个维度就是股票的维度啊，我们会从这个企业波浪式前进的发展曲线啊，还有二级市场容易线性外推的这个思维定势之间去寻找定价落差，进而去确立买卖点。最后在组合维度，我们会对前三个要素进行动态的调整，尽可能做到收放自如，尽可能兼顾到贝塔和阿尔法，这样的话同时控制风险，控制好回撤。
嗯，那其实我记得您在之前的直播中啊也有提到过， 我们这个医药板块其实像是一个小 A 股，上游呢比较偏科技和周期，中游偏制造，那下游呢就是偏消费。那能否简单的来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个医药的上中下游，它各自的一个行业特征和投资逻辑呢？
其实医药行业内部的科技、制造、消费、周期等等这些细分板块，它和整个 A 股大类行业的商业逻辑以及投资逻辑都是本质相通的。我们先说医药的上游啊，医药的上游是以 CRO 和科研服务为核心的啊，再向下传导到创新药乃至创新器械，那这些板块都是强科技属性的，它们的估值支撑大部分来自于新技术的创新啊。那在这些板块，我们核心去看哪些投资要素，我们分成三个率，第一个是这个发病率，第二个是渗透率，第三个是市占率。那发病率其实就决定了一个疾病治疗领域它的患者潜在的基数这个群体。那第二个渗透率呢，它一定程度上就昭示着我们这个新技术它的可及的市场空间。最后这个市占率呢，它其实是量化了我们的竞争格局以及未来的一个商业化的前景。这是医药的上游。那医药的中游，中游我们一般会是指低质耗材啊，或者这个原料药等等，这些偏制造属性为主。那对于这些制造属性比较强的板块，我们核心关注哪些投资要素呢？我们会关注企业的成本控制、供应链管理，以及在供需动态变化过程中啊，这个企业之间价格的博弈以及各个竞争要素的博弈啊。最后就是医药的下游，医药的下游是以医疗服务还有零售药店等等为代表的，这些其实是偏消费属性的。那对于这些消费属性比较强的板块，我们一般会有一个单店模型以及这个单店模型的可复制性，通过这两个维度去判断企业的成长空间。另外呢，我们也会从企业的品牌价值、渠道管理能力以及整个公司的管理能力和体系来判断这个公司的竞争壁垒以及护城河。
那其实新云总讲解的还是十分细致的。那站在当前的这个时点下，你看好的这个医药的细分方向有哪些呢？
我们今年核心看好三条医药的主线。第一个就是创新药的产业链，包括 CRO 以及科研上游，因为这个板块它后期的订单复苏和业绩改善是确定性非常强的。而且经历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这一场相当长一段时间医药的弱势行情以及业绩的空窗期啊，导致这一个板块回调相对来说比较充分。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板块里面找到不少位置不高甚至位置比较低，同时呢基本面扎实，后期订单和业绩改善确定性非常强的优质标的啊，这是第一条主线。第二条主线呢，当然还是创新药。创新药的产业趋势是非常确定的，是确定无疑的只不过因为创新药本身就具备一个长周期高波动的特点，所以在投资上对于节奏的把握就非常的重要。那站在现在看我们现在的四月和五月会有 AACR、ASCO 等等医药行业的重要的这些临床学术大会即将开展会有很多市场高度关注的重要临床数据会集中的读出，所以我们认为二季度会是创新药投资胜率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时间窗口。那第三条主线就是医药的新科技，比如说 AI 医疗、脑机接口、手术机器人等等这些也为医药行业的投资提供了很多新的选择。因为去年我们谈到这些 AI 脑机等等的时候，可能他们的投资机会更多都是主题投资为主，但是来到今年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政策端还是产业端都产生了很多积极且明显的变化，所以我们也有这个期待，就是曾经的这些主题投资他们慢慢的可能逐步的能以一种有扎实的产业落地的这种形式慢慢的可能过渡到一个主线投资的行情。
那其实刚才新云总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创新药板块，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从去年的时候创新药板块它的表现是比较亮眼的，那今年它是不是还具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配置价值？那进入我们这个后 BD 时代呢，配置思路有哪些调整呢？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创新药这个赛道它就是一个长周期高投入高风险的赛道， 所以去年这个是BD 的交易金额增长很快，然后有很多大额的 BD 也出圈了，进入到了大众视野里面，所以大家对创新药关注度非常高。但其实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行业长期成长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所以虽然从二级市场的角度我们看到去年九月到现在确实回调是比较多的，但是从产业的维度来看，所有的原来的事情都在正常的推进，管线在正常推进，已经 BD 出去的品种，海外的临床在持续的沟通和持续的开展，包括我们前面也讲到这个 BD 的总金额今年一季度也创了新高，所以这个产业是在正常的前进的。所以从长期维度来看，创新药的投资价值是非常显著的。那从短期来看，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二季度会是布局这个医药创新药的这个一个比较好的窗口期，因为有很多催化会集中的兑现，我们认为这个阶段胜率会比较高。那落实到我们今年的具体的这个投资思路上，因为去年确实必须要承认，去年这个 BD 的演绎达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的水平，所以我们今年增加了对确定性的要求。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主要看好创新药投资的三个方向。那第一个方向就是 BD 后管线的推进，就是这些 BD 并不是结束，因为已经授权出去的品种，它在海外会持续开各个不同适应症的临床，那这些临床一二三七会持续的读出数据，那这些品种后面上市之后也会持续贡献商业化的分成。所以长期来看，中国创新药这个企业的市值的不断的攀升，肯定会在这个 BD 持续落地兑现的过程中逐渐的去完成。这是我们看好的第一个方向，就是 BD 后管线的推进确定性非常强。那第二个方向就是老故事的新进展。去年大家讲了很多故事，有一些是有真实的支撑的，有一些可能就是停留在预期演绎层面了。我们今年更加强调真的进展，这个包括了企业真实管线推进，也包括了海外其他的一些公司他们做出了相应比较好的临床，带给国内一个很强的映射。那第三条看好的主线就是一些新的故事，比如一些新的技术平台、新的靶点、新的适应症等等，我们对这些也会保持一个深度的关注，希望能够找出一些新的投资机会。
那对于我们这个创新药产业链的公司啊，比如说我们这个 CXO 级产业的一个上游，它的一个核心的投资逻辑是什么呢？
其实创新药产业链它在行业里面扮演了一个卖水人的角色。一方面这个一级市场的投融资是有周期的，我们现在正处于周期从底部走向右侧一个缓慢复苏爬升的阶段，这为整个创新药产业链带来了一个正向的贝塔，这个是基础。第二个就是创新药的 BD 正在源源不断的为整个产业链带来持续带来很多新增的资金，所以这两个维度共同叠加，就导致了创新药产业链景气度持续向上的确定性是非常强的。这个是我们对这个创新药产业链的一个整体的判断。那与纯创新药相比，创新药产业链有什么特点呢？创新药产业链它其实是既享受了创新的红利，又具备比较强的业绩的兑现性和确定性，所以落实到投资上来说，和创新药相比，创新药产业链它既能分享创新药的贝塔，同时又能够一定程度上规避创新药的高波动。那创新药产业链具体的这个投资逻辑，因为创新药产业链主要分 CXO 和科研上游，那就 CXO 来说，我们更多的是关注企业订单的量和价，企业的客户结构，这个产能利用率，包括后续企业净利率提升的一个空间和预期。那对于科研上游来说，因为科研上游它更偏产业端的前端，它也包括很多的细分领域，包括科研试剂啊、科研耗材以及设备等等。我们对它的核心关注，一个是国内的进口替代，一个是海外加速融入巨头的产业链。
那就是我们刚才也聊完了创新药，那信源总是怎么去看待这个非药领域的这个投资价值？那当前哪些这个细分的领域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说比较突出呢？
其实非药领域已经调整了五年多了，这里面有很多因素的叠加，包括集采，包括 DRG 等等主导的医保控费，还有这个整个医药行业的 专项整治行动，乃至消费下行，其实对整个非药板块都是有影响的。但是站在现在去看，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边际上已经趋弱了，已经非常弱了，而且消费也说实话已经企稳了。所以在结合上现在这些板块里公司的估值都处于历史低位，我们有理由相信非药板块后面是有机会走出行情的。只不过我们如果要求，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看到非药板块这些公司 EPS 的改善和这个估值的修复乃至重估的话，我们需要看到这些公司第二成长曲线的突破，比如说出海，比如说新产品新技术，比如说新的商业模式。具体到哪些赛道现在更有投资价值，其实我个人认为啊，现在非药板块的投资机会更多还是集中在个股阿尔法的逻辑。我们核心主要关注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我们对新事物保持了非常高的关注度和敏锐度，包括前面提到的 AI、脑机接口、手术机器人等等，也包括这个领域诞生的一些新兴的疗法。第二个层面，我们对这个行业的原有的优质公司的经营拐点也保持了高度的关注，还有高频的跟踪。这个拐点包括这些偏周期的，比如说低脂耗材、原料药他们的行业拐点，也包括前面经历过这个大型的企业内部改革，经历过阵痛期，现在慢慢走出阵痛期，走向正常经营的这种企业经营周期的拐点。当然也包括前期可能因为新品的研发还有市场教育进行大量投入，现在终于来到了产品快速方量兑现的这个业绩拐点。以上大概是我们对非药板块的一个看法。
那其实最近这个 AI 加医疗啊，它这一个也十分的火爆，就是它的一个想象空间非常巨大，像我们这个辅助诊断啊、手术机器人啊、健康管理等等，那您是怎么去看待它的一个产业前景和投资机会的呢？
其实 AI 医疗走入大众视野应该是去年年初伴随着 DeepSeek 等大模型他们的火爆，大家开始关注到了 AI 医疗。我们去年也对 AI 医疗做了深度的研究，当时的结论就是 AI 医疗在 C 端、B 端、G 端都有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但它存在一个非常现实的瓶颈，就是没有像样的收费模式。那来到今年，其实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看到 AI 医疗在各个终端的这个商业模式上都开始出现了比较走得通的商业模式的雏形，它让 C 端的 AI 医疗有了变现的可能。再比如说 B 端，今年以来我们也看到了有陆续有企业开始拿到 AI 诊断类的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这个就意味着 AI 诊断从之前的一个辅助检查的角色慢慢的过渡到了一个可以下诊断的人的角色。那在这一端其实也有变化，这个主要的大背景就是15的医疗卫生强基计划，以及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的这个试点城市的一个计划。我们也看到有不少地区开始以地方的医共体为单位去系统性的搭建 AI 的这个基础设施。所以站在今年和去年相比，我们觉得 AI 医疗可以说是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那落实到投资上我们也有理由相信AI 医疗也会慢慢的从过去的偏主题投资过渡到一个有扎实的产业支持的主线投资的阶段。
那非常感谢我们新袁总这个专业解读啊。其实我们这个创新药的它的产业趋势是毋庸置疑的，大概率是我们医药行业较为持续性的一个主线。那另外呢，像我们这个刚刚新袁总提到这个非药领域，它其实经过了一个较长的一时间一个调整，它的配置价值呢也在慢慢的一个凸显。那整体上来看，其实我们医药板块还是值得继续关注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新袁总，也谢谢各位朋友们的陪伴。明天我们对话权益投研终身代系列直播的第三场，会聊一聊这个周期板块，看看轮动的机会在哪里。明天下午3点直播间见，拜拜。